告，好，眼睛闭起来，我们来祷告。耶稣，谢谢你，主啊，为着今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知道你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主在旷野当中，主耶稣，你放在他们里面的心意，是为了要单单的寻见。寻见你，主也求你亲自来引领我们的生命。主，不管在任何的境况下，但是主，我们要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寻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的释经要来到了32章。对，那记得在上一章的时候是31章。对，那在32章非常特别的部分，你会发现它是一首诗歌。对，那为什么会是一首诗歌？那其实诗就讲到这一章的题材。对，那歌为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歌？我们唱在背一段经文或是背一段章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管怎么背都觉得很难背起来。那为什么会用歌？那其实就看到你在这里看到神的用心，他用歌的方式，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可以能够把神的律法能够很快的去记起来，而且能够熟读在它里面。就可以看到神的用心，很希望每个以色列百姓都能够来谨记他的命令。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摩西的心。对，他明明在31章的时候，在上礼拜我们有说过，其实他希望以色列人民每7年在住棚节的时候都能够诵读他的律法，而且。他其实在上一章的时候也预言到，其实以色列人民是会背逆神，会最后会背叛神。可是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明明知道以色列人会背叛，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带领他们？对，我觉得摩西的心是真的，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就像如果是一个军官，上头的命令下来了，你要去打仗，可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赢对方，可是你可以就这样。带领你的属下全部弃军逃跑吗？不行，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是神放在他这个职分的呼召。那因为摩西顺服他职分上的呼召，所以他也忠心的带领以色列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经节，看一下摩西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来敬畏神的。那一开始，我们就请大家先读1到6节的部分，我们来读，预备起。
诸天哪，侧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真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在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辟邪的，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对，那这里我们看到，在第一节他说：“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那其实，在原文的意思，你会发现原文的语句是不一样的。原文它放在第一个字是“侧耳”，对。那什么时候我们会侧耳？代表我们在听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对，所以以色列人唱就说这首诗歌就叫侧耳歌，因为他希望代表上帝希望百姓能够很专注的来听这一首诗歌的教导。对，那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要侧耳？代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那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诸天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话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天荒地老”？对，那讲到天跟地，那就像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第一句话大家都还记得吗？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什么摩西在跟以色列人民讲话的时候，他要用天跟地？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对象是以色列人百姓吗？对，那既然用天跟地，代表一定有它的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法庭在诉讼案件的时候，会有一个原告， 然后会有个被告，然后还会有个见证人。那其实摩西在这里的角色就像一个原告一样，而天跟地就象征这个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为什么要用天跟地来当见证人？既然天跟地是神最起初的创造，那代表天跟地他们其中后来所有被造之物，其实所有的万有都是包含在天地当中的，所以用天地来作为这个见证人其实是最有公信力的。对，那既然用天跟地来控诉以色列人民到底是怎么样悖逆神，其实也看到其实摩西对神的用心是非常的大发慈爱的。那不晓得在这里第二节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我的教训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菜？对，那种菜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浇的水跟下雨的时候浇的水是完全不一样的。记得我们之前在大雅，就是常常会有一些阿嬷会跟我们分享她种菜的经验，他就这样说，有时候下过雨之后他们种起来的菜会特别的甜，特别的好吃。为什么？代表这些雨都是从神而来的。对，从神而来按时降下的一定是最好的。那这里就比喻成摩西的教训，从神而来的教训对百姓一定是最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正直又公义。对，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诉讼的案件，你除了讲明找了见证人之外，你还要来为这个被告来申诉。对，那这里讲到这个，其实被告就其实这里讲到上帝的角色就像这个法官一样。对，你可以看到摩西开始要为神来辩护，为神来辩白。对，为什么摩西要为神来辩白？为什么一直要在以色列人民当中去讲明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在旷野的这个40年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他是不断不断的悖逆神，因为他们常常在质疑神，说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错的。对，那既然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怎么可以舍得神去被人误会？所以他这里就在又再一次的为神来表白，去重申神的属性是公义，是正直的神。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五节，这里这弯曲的世代，像他行事偏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岂是这样报答耶和华呢？对，那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看到摩西在这里已经开始在谴责这些被告，就是我们的以色列人民。对，他甚至也在提醒他们，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吗？将你们从埃及地买回来的吗？对，神摩西一直在提醒以色列人民，起初是谁带领他们出埃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以色列人民在旷野当中，我觉得最大恩典就是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这是最大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往往有了恩典之后，却忘记神所带领的过程。那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带领的过程，让我们时时可以看见神带领的双手。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的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的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奶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羊、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对摩西说到，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那其实就讲到犹太人的教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犹太人教育，对，他们其实在家庭教育上是占了非常重的分量。他们的父亲要在他们上学之前要教导他们很多的事情，像是历史、道德还有谋生的技能。为什么要教导这些？你会觉得这个民族非常神奇，他们在亡国2500年之后却还能够重建他的国家，代表一定有他的重要的意义在。对，那其实在犹太人的父亲他会教导这些，为什么要教导历史？对，那这里说到问他的，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神要以色列人要来回顾这些历史，当他们在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开始敬畏神的带领。我们常常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文明，有很多的主义，但是你会看到这些很多的文明、很多的主义，他们的宗旨都是人，他们都是要帮助人更认识自己。可是你会看到犹太文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是教导人要来敬畏神。你会发现他的父亲在教导他的历史的时候，他会讲述他的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你会看到好像神的手在引导以色列人民的历史。其实这也讲到以色列的核心，他们就讲到敬畏神是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也能够帮助他们在亡国2500年后还能够跟其他的民族所分别出来。对，那除了在教导这些历史还有道德还有谋生技能之外，他们也会教导他们的律法，就是我们说的妥拉。对，那透过这个教导的过程，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跟其他民族分别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有教导这个传统，导致他们的语言、文化跟信仰到现在都还能够屹立不摇。这是神亲自为这个民族做的最大的拣选。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第八节这里，他说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对，那这里我们就想到，哎，以色列人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这边的解释有可能有两种。对，在大家记得在雅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要下到埃及的时候带了多少人出来吗？70个。对，那其实70个在创世纪第10章就有讲到，诶，洪水之后神创立了这世界上各个国家，总共有70个国家。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透过以色列人要来成就 在这个世界之上。那这里讲到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对，那这里讲到以色列的产业是上帝的产业。那其他的国家很特别，其他的国家都有君王，可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君王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要亲自来做他的君王。对，其他的君王可以守护自己的国家，守护自己的百姓，但是上帝要亲自来守护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许是多么的棒，如果我们也是上帝的产业，上帝要亲自来守护我们，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祝福。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第10节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对，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我们记得在旷野的时候，神曾经用云柱跟火柱来围绕着以色列人。那为什么在旷野要用火柱？因为火柱可以赶跑这些野兽，不仅可以带来他们温暖，甚至可以是一个保护。所以你看，神亲自要来成为他的保护，要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十一节，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鹰在学飞的过程？其实一个妈妈母鹰，她要教导一个鹰学飞的时候啊，她是历经了一个非常长的过程。首先，她要去生蛋的时候，她会选择哪里生蛋？她不会选择一般的树生蛋，她会选择一个峭壁。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峭壁上？因为峭壁上不会有蛇的攻击，它可以免于它的孩子受到这些环境而来的攻击，就可以避免像蛇啊这些东西来窃取它的蛋。那当这个小鹰开始孵化的时候，它的羽毛开始长出来，这个妈妈就会很特别，她就会开始用她的翅膀去搅动这个巢窝。为什么？因为她要她的小鹰不要单单的定在那里，他要开始训练他们羽毛，要开始去展翅，要开始去运动他的翅膀，以后才能够学飞。甚至当他在学飞的时候呢，第一次飞的时候，这个鹰小鹰就会离开他的巢穴开始飞。这个母鹰呢，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在这个小鹰的底下开始盘旋，它盘旋在那里，以便这个小鹰掉下来的时候，它可以马上接住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神亲自来引领以色列人，就像这个老鹰在亲自引领小鹰。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爱是如此的不离不弃。所以这里十二节就说到，耶和华独自引领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就讲到上帝要亲自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好，那在第十三跟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使他成架地的高处。那其实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对，那这里其实讲到在约旦河东一直到迦南地那里，那里是一个高地，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对，在民数记我们还记得吗？流便跟迦得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是没有过去约旦河东的，他们是留在那个肥沃的土地。那里为什么要留在那里？因为他们看到那地最好的出产。这里讲到巴山所出的公绵羊跟山羊跟上好的麦子。这个上好的麦子它原文是这样翻译的，它翻译是脂油肾脏麦子。对，为什么是脂油又有肾脏又有麦子？对，脂油代表什么？代表神如此丰富的供应。肾脏也是一个动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代表这个麦子是上好的，是非常饱满的。当他们看见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环境是神所带领的。那既然在神所带领之下，那为什么后来他们还会离弃神的？那接着我们就来再来看到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的部分，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论踢跳奔跑，便离弃照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你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所烧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要烧着了。
好，在这里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但耶稣伦渐渐的肥胖粗壮光润。在这里耶稣伦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正直者。对，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正直者，我们再来对比在第四节讲到神的属性又公义又正直， 你会发现人的正直其实是有限的。对，当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离弃神，对比神的正直。神的正直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更可以看到人的软弱，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在患难当中可以时时的呼求神，也要在恩典当中将荣耀归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里在第十七节他说所祭祀的鬼魔，那这里因为原文的关系，在中文的地方你会看不到它的复数跟单数的形态。其实在原文它是一个复数的，代表以色列人他所敬拜的不只有一位假神。对，在这一段你会发现，其实摩西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之后将要来悖逆神。对，那其实对他来说，一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已经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对，他渴望一生看见的就是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这个迦南地，可是却在最后的地方神告诉他，以色列人将要失落，以色列人将要悖逆神。我觉得这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第十七节，他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对，你看这里说生你的磐石，产你的神，代表这些以色列人民是神这样算是千辛万苦的去把它生出来的，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悖逆神。对，这是作为一个领袖非常痛心的事情。那在二十节这里说我要向他们掩面。什么是掩面？其实就是神再也不垂听，就是你的恩宠会所有的恩宠都会止住了，甚至还会有惩罚降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狼那虽进不啊的心菜鬼”，对，那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失去神的同在，你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保护，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地球有一层保护是大气层，对，如果少了这个大气层，对，这些宇宙有害的宇宙射线，然后致命的紫外线，甚至是陨石的撞击，都会直接临到这个地球上。其实就代表我们生命如果失去神的保护，神的同在，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不亨通。对，那其实作为一个神的百姓，我们必须真的时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亲自来赦免我们，我们也要主动的来弃绝我们的罪，要断开罪的连结，才能时时在神的里面。那接着我们要再来看到23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我是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撕裂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两人焉能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的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 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祭牲的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那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从我手中救出来。
到这边，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三节的部分，二三到二十五节。对，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景象，其实就是我就很自然的会想到犹太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德国纳粹党在大屠杀的过程。对，在那个时候纳粹党在欧洲的时候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动作，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都在这一场纳粹的种族屠杀当中过世了，甚至在这一场当中有150万的儿童都被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是《美丽人生》。对，那其实这一部电影就讲到很多以色列人、很多犹太人在被害的过程，甚至被放到毒气室当中去洗毒气澡。那这些儿童甚至会被带到一些人体的实验室去做一些人体的实验，甚至有些儿童他会在你身上注射非常特别的药剂，甚至他会把两个儿童就这样缝在一起，只是为了要做他们的实验。你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离开神的保护之后，其实情况是非常的惨。那在第二十六节他说，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当以色列在亡国之后也经历了许多的波难，像这次大屠杀，他们其实有所有的犹太人都逃到了世界各地。你会看到一个失去神保护的民族最后却落得如此的下场。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十节的部分，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两人间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对，你看在这些敌人在神的眼中看为都是最小的，为什么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代表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以色列人，代表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以色列这个磐石，这个神愿意将自己的子民交在仇敌的手中，那这件事情是神所允许的。那因为经节比较长，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十六到三十八的部分。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他最后说到必为他们伸冤，因为他为他的仆人后悔。虽然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神，可是你会发现神仍然怜悯他们，仍然怜悯这些以色列人。神说要亲自为他们伸冤。在就像我们刚在二十七节的地方有念到说，只是我们的手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这些仇敌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他做的，可是神在这里提醒这所有的以色列人民，其实也在提醒这些仇敌们说，这些管教是从神而来。而且这些仇敌就像上帝手中拿着一个棍子，这些仇敌只是上帝手中的棍子。你既然是上帝的被造之物，是上帝手中的棍子，你怎么可以去反过来去控诉神说，我比你还要大，我才是管辖这些以色列人的神？对，那其实这里就讲到神一直在述说他的全能是大过一切的，不只对以色列百姓说，甚至也要对这些外邦人来说。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三十九到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辱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若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都给百姓听。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39节的地方，那这里其实都讲到神在管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神要管教？管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那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在第十节的一开始是什么？对，其实就讲到只有唯有神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其实他一直就要在教导以色列人百姓，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神。这也是十诫中第一条的诫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学习这个功课学习了多久？对，那其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其实我们学这个功课学习了多久？我们遇到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第一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对，不只有以色列人在学这个功课，其实我们也在学一个功课。那我就记得曾经有个牧师说，我们胸前都该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要写施工中。对，其实不只有以色列人在施工中，其实连我们生命也在施工中。我们也一直在遇到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神。我们要学习把神摆在我们首位当中。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第40节的地方，这里讲到神他说，我向天举手，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对，那为什么神要指着他自己起誓？对，神的永生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永恒，代表这个历史是有非常大的公信力。可是你看这么大公信力的一个约，可是却在下一节的地方他说我若，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字给圈起来。若代表是绝对性吗？代表它是有两个选择的。代表以色列人如果归顺神的时候，神就要来守这个约。但是如果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神也要背弃这个约。所以你们会看到，其实守约是需要双方共同遵守的。好，那就像我们圣经上面很多都是带应许的诫命，你会发现当你想要这个祝福，你想要这个应许，可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守住这个诫命，守住这个带条件的应许。当你要做满足的这个条件，神才会把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祝福来临到你。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第43节的地方，他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约，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那这里神不只对以色列人讲话，神也要来告诉外邦人，神有一天要来为以色列人民伸冤。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44到4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都给百姓听。摩西已向以色列众民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地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上这亚巴林的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得旷野，在加底斯米巴利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赐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好，那这里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地方，神要摩西跟约书亚要把这些歌要去说给一切的以色列百姓来听。那我们可以把第四十六节这里谨守遵行，我们再把它圈起来，你会发现这四个字会紧紧扣住生命记的核心。对，那其实为什么神一直要教导以色列人要来遵行这些律法？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其实它最主要的不是要来规范人，它其实是为了要保护人。一旦人 破除了这个律法，或是违背了这个律法，你会发现什么在后面？咒诅跟罪就在后面。对，就像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在士师记的地方，士师记有一句话非常会一直出现，就是他的要解，他常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个民族最可怕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王，对，就是连神都不做他们王了，这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危机。对，就像耶稣说，为什么耶稣一直要强调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因为律法是为了神要设立来保护人，神一直透过律法要来提醒百姓说，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这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主，爱主你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走自己的道路，甚至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祷告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常常会祷告说，神啊，你站在我这一边，神啊，你站在我这一边，神啊，你与我同在。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自己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对，那记得有个例子，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北方是由林肯总统，对，他所率领的军队，他要解放黑奴，那常常他就为了这件事情在战争的时候在祷告，所以他的属下就来跟他说，哎呀，林肯总统，你坚持的一定是对的，我们是站在真理的这边，我相信神一定站在我这一边。可是林肯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他说，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只求一件事，我站在神的这一边。对，当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常常很想要神在我们这边，可是却忘记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对，你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如此的真切，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生命，对，他也许因为一次的事件被神提醒，被神处罚，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我相信在他后续，他在反省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反省说，他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也许好像他进不去应许之地，可是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是神他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奖赏。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第五十一节的地方，神其实已经应许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区，为的是什么？在五十一节这里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对，那这里说没有尊我为圣，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维护神的圣洁。对，没有维护神的圣洁，你是一个领袖，但是你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尊神为圣，没有去维护神的圣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也亲自来提醒摩西。对，也许摩西很难过，因为你看他的一生，他被呼召出来，从旷野当中呼召出来，牧养了四十年，他一生所忙碌的就是为了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可是他最后却进不去。我觉得里面的挣扎是非常的大，对，可是他知道他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要带领他的职分，他的职分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百姓进到这些迦南地，为的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那我们也来祷告，好，那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常常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 耶稣，我谢谢你，主啊，为着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主，你说我们要时时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因为当我们时时感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会立定我们脚步，知道我们这一切的引领都是你所带领的。主，也帮助我们时时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路是立定在你道路上，我们不偏左右。主，帮助我们时时敬畏在你的面前，来看顾你所带领我们的道路。谢谢你耶稣，赞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